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3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安全专家认为，2020年将因为西方国家纷纷对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态度转变而载入史册。英国在新冠疫苗有望即将获批启用之际，伦敦爆发大型示威抗议，上百人遭拘捕。在中国，敢于向外界披露社会真相的公民记者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打压和报复。一名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治罪的中国公民记者成为最新例证。英国伦敦周末爆发大规模反政府封锁令的抗议游行，上百人遭拘捕。不久前，英国政府宣布，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联合研制的新冠疫苗获得英国药监局审批在即，英国民众将于12月初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与此同时，英国与欧盟代表重启脱欧贸易协议磋商，谈判进入关键时刻。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最新情况。静玲，目前英国新冠疫情形势如何？有报道说12月7号英国将开始大规模的注射疫苗，而正处在二度封锁中的英国传出大型反封锁示威，上百人遭拘捕，为什么会如此？现场的气氛如何？
是的，这边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增加了超过15800起的确诊病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所以其实英国的疫情基本上来讲，虽然已经在过去大概将近4周的一个封锁其实疫情本身死亡率降低了，但是疫情确诊的这个病例呢依然是相当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今天这边的媒体呢报道指出说，英国政府已经批准要从12月7号开始注射疫苗。如果这项报道属实的话呢，英国将是西方第一个准许疫苗注射的一个国家当然我们看到英国的 Oxford 的这个研究团队，牛津大学的团队，那么他们也提出来在今年的12月底应该可以再进来实施这个疫苗的注册。而至于说这一次传出的这个大型的反封锁示威主要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的示威我们先来看，就是在第二波的封锁其实要在本周三，也就是12月的2日要到期了。那么英国国会呢也就是要在12月的1号，也就是周二，本周二要投票通过一项最新的分级防疫措施，也就是说封锁结束，那么英国将要采取一个分级性分3级的防疫措施，而这引起了这一次大规模反封锁示威抗议活动的一个导火线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也有超过155人在这项反封锁的抗议活动中被捕。而这个其实并不是英国或者伦敦第一次针对新冠疫情展开封锁，那么也不是第一次出现示威，可是这一次的示威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参与者的人数和激烈度都远超过先前。示威者不满封城的举措剥夺了他们的自由那么在示威的期间高呼着捍卫自由还有保卫人类的口号另外还有人高举着停止控制我们的标语。示威者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都没有戴口罩，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而发起这次示威的所谓英国的拯救我们的权利的组织表示呢，他们说不能因为一些人对疫情害怕让自由权遭到剥夺。而在这次的示威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包括了一些反对疫苗才研发以及注射疫苗的人士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相当 相当大的一个示威哦，那么也引起了一个社会一般人有很不同的看法。而在场的警员要求人群散去，但是人群不但没有离开，而且有人向警员投掷这个烟雾弹，那么还有攻击警察，迫使警方出动了警棍来制服啊，同时展开拘捕行动。我们知道在英国示威让警察来用这个警棍来出动的，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在今天的时候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呢，他在周日表示，他说这个分级防疫措施是必须的。那么也就是说呢，预计他是说预计到2月3号会告一个段落。而在下一周的这个本周二，实际上的一个这个投票当中呢，表决里面其实有很多执政保守党的议员，他们已经表示说分级制度是不公平的，他们质疑然后又表示要展开倒戈的行动当然这也迫使约翰逊今天出来讲话，包括昨天的示威加上党内的这个同志们倒戈，所以他现在说二月初会告一个段落，也就是说在复活节的时候，那么将一切会有真正重返这个正常生活的机会。他同时警告，如果政府在锁定结束的时候不引进这个新的分级系统呢，将给英国的医疗体系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纪元。
那么另一方面呢，英国脱欧过渡期将在12月底到期。英欧代表目前正在伦敦进行谈判，磋商进行如何，是否会达成最后的协议，若达不成协议的话会有哪些后果呢？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这个首席谈判代表巴林耶还有他的团队呢，是在这个周六的时候回到了伦敦，而这个是在他的这个巴尼耶的团队里面有出现了这个新冠疫情确诊的病例以后，那么在这个隔离两周以后首次重新返回伦敦，跟英国的谈判代表佛罗伦斯来一起谈判这个脱欧后的这个贸易协商。而这一次谈判呢，其实是一般认为就是进入了一个成败关键的时候哈。为什么呢？因为依照时间表，原定达成英国脱欧协议的最后期限其实是在10月下旬欧盟峰会期间，但谈判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拖延。而英国在今年1月正式脱欧后呢，与欧盟有一年的一个过渡期的一样的一个协议，这一年过渡期的协议呢，实际上也就是在12月底必须到期了。而在这个过去这一年的过渡期期间，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跟欧盟的贸易往来规范跟过去大致是相同的，可是现在距离今年年底的一个到期过渡期到期的时间只剩下5周的时间，也就是说英国必须在5周内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就要退出欧洲的贸易关税区。而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就是说在2021年1月1日的时候呢，欧洲呢在这个跟英国的关系里面，也就是英国必须要退出这个欧盟贸易关税协议也就是欧洲的统一市场，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了也就是所谓的无协议的一个硬脱欧。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真的没有达成协议而产生了一个无协议的一个结果呢，那么英国和欧盟的贸易往来将会依照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的规范，而不是现在的一个单一市场成员国跟欧盟来做这个交易跟沟通。这就也就表示说呢，英国往来欧洲大陆的货物将会立刻要苛征关税。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英国目前有50%以上的贸易是来自欧盟的，而对于当下经济已经非常疲软的英国而言呢，这个结果是令人非常不堪设想了。而根据这个伦敦这边的一个欧洲改革中心这样的一个智库，还有就是伦敦的 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他们所做的研究呢，估算如果英国对欧盟的这样最后是一个达成没有协议硬脱欧的话， 其实是一个两害啊，对欧盟和英国都不好，但是对英国更不好。欧盟或许可以承担得住，因为它还有27个会员国哦，但是英国呢，它会脱离了欧盟之后，必须要承受更大的负担。像是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惊人啊，那就是说，在这个单一市场下，英国最强的一个强项是金融服务业啊，如果真的是无协议脱欧的话，那么英国的金融服务业他们估算的结果将会下降 59%。 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呢，确实是很令人担心的，它的结果可能会比新冠疫情造成的伤害还要多出好几倍啊，都很难预料啊。至于说目前谈判的结果根据到昨天为止的一个谈判迹象呢，目前双方都没有说这个谈判一定会成功，但是呢他们只是警告啊，他们说这个磋商不一定会成功。尤其是巴尼耶在推文中表示了，他说非常类似严重的这个旗舰还是存在的。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所谓类似的相同的旗舰，严重的旗舰，那就是捕鱼权的问题啊。捕鱼虽然在欧盟和英国之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额，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那就是主权的象征啊。尤其在这个约翰逊政府，他把捍卫英国水域的主权作为重新控制啊这样的一个象征的口号啊。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而对于欧盟呢，当然捕鱼的经济利益有限，但是呢在这一样一个有主权象征问题上的一个考量呢，也是不能够轻易让步的。所以这是目前双方最僵持的地方啊。那至于说谈判的结果，我想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能够确保最后是成还是不成啊。志远，
好的，谢谢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美国高级卫生官员说，一旦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新冠病毒疫苗渴望在12月10日后开始面向全国推出。优先接种疫苗的包括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公共卫生专家说，尽管疫苗有效率较高，但是要实现全民可及的免疫注射，最大的障碍仍是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偏低。
过去的一两个星期，新冠病毒疫苗临床实验结果喜讯连连，美国生物制药公司莫德纳和辉瑞制药公司相继宣布其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临床实验显示有效率均超过 90% 以上。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星期二，也就是11月24号对记者表示，在美国药品管理部门批准紧急使用这些疫苗之前，一个独立的疫苗安全及效果审查机构定于12月10号召开会议。如果一切顺利，美国将会在12月10号之后立即启动在全美的疫苗分发。据美国政府疫苗研发取速行动官员介绍，在疫苗配送分发至全美各地之后，美国政府招募的私营合作伙伴 CVS 和华格林药店将会立即启动施打。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的共识是，新冠病毒疫苗出台后，名列优先榜单之首的应该是卫生保健工作者，其次是疗养院老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 CVS 药店表示，他们预计在美国药管局授权后48小时内为最优先群体之一疗养院的居民接种疫苗。公共卫生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疫苗有效率高固然是一个大好消息，但是如何能够在美国做到全民可及，实现群体免疫，成为美国公共卫生系统所面临的历史性重大挑战。公共卫生专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认为，美国当前新冠病毒疫苗的推广和注射行动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仍然是美国人对新冠病毒疫苗的信心不足。黄延忠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最大障碍我觉得还是我们说的所谓的疫苗就 vaccine skeptics 啊，就是疫苗怀疑论嘛。这个疫苗的接受程度，就是2009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嘛，就是最后就虽然就是说美国生产出了疫苗，但最后大概就1/4的人接种了疫苗。
黄延忠说，所幸的是2009年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全球大流行，而且传染程度和致死率甚至比季节性流感还要低。但是这次的新冠病毒不同，不幸的是疫苗怀疑论在美国大有市场。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上星期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与9月份时的调查相比有所提高。盖洛普的报告说 ,58%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在9月份时的调查发现只有 50% 的美国人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公共卫生专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得益于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高达 90% 以上的刺激。另外，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大流行和美国死亡人数之多也促进了美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黄延忠认为，目前美国公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率只有 58%， 这是远远不够的。他说，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推动，至少让民众的接受程度至少达到 60% 以上，能够达到 70-80% 以上最好，这样才能实现美国民众的群体免疫。专家们认为，这要求公共卫生部门和相关专家对民众进行详尽的讲解和劝导。阿梅什·阿达里亚医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资深专家。阿达里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必须向美国公众详细介绍这种疫苗的风险和益处，并使得公众完全透明地了解所有的数据。他说，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因为反疫苗运动早已在攻击新冠病毒疫苗。疫苗不能接种到每个美国人的胳膊上，即使疫苗在手，也不会成为有效的疫苗。除了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接受程度偏低之外，对疫苗的配送和分发的另一项挑战是辉瑞公司研发的疫苗需要超低温环境储存和运输。这一因素也引发了公众对包装、冷冻和储存过程和设施的担忧，为疫苗的配送和分发平添了更大的挑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表示，辉瑞疫苗的超低温要求的确将对疫苗的分发构成重大的挑战，因为大多数设施或者车间尚没有这项技术。不过，阿达利亚医生说，像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这样的大型物资转运公司正在与美国联邦政府疫苗开发的取速行动合作，开发这种冷冻农场式的设施的能力。美国联邦政府取速行动执行官古斯塔夫·佩尔纳将军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民众所普遍关心的辉瑞疫苗必须在超低温环境下保存问题已经妥善解决。辉瑞公司已经研发制造了一种特制的容器，通过干冰增强技术，能够将疫苗在需要的温度环境下储存，并且保持长达20天的稳定性。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北美一个著名的安全论坛最近发布最新报告称，2020这一年不仅会因为新冠疫情被载入史册，更会因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在这一年对中共治下的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态度转变而被后人铭记。报告说，中共逐步将世界民主国家推向了对抗边缘，世界寻求与中国脱钩，是中共在自食其果。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在上个周末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与民主国家世纪最大博弈》的手册。手册的前言这样写道：2020年见证了民主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如果说过去传统的看法是经济繁荣的中国最终会为其民众带来更大的自由，那么新的流行的看法是中共才是危及全球的病毒。这份手册汇集了全球各地250多位专家的观点，报告从中共在国内的统治、对民主国家的进攻、中国的技术专制主义、中国的战略谋划等几个方面，运用详实的资料凸显了中国对民主国家构成的威胁。报告说，中国对民主国家和民主本身的入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远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对中国立场之前就开始了，只是到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世界才开始真正意识到中国的威胁。报告说，也许不应该通过一场全球疫情来让世界清醒，但是最终他们觉醒了。报告说，长期以来，劳工组织始终担心与中国的不平衡的自由贸易破坏了国内的制造业，使得工人阶级陷入贫困，全球蓝领社区化为虚无。但是新冠疫情令各国幡然醒悟，并确定采取行动。报告说，大多数国家了解到他们危险地依赖于中国生产商生产的药品以及基本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口罩、手套以及呼吸机等更加复杂的医疗设备。当中国公司向全球运送数百万有缺陷的医疗设备时，全球对供应链的脆弱性的愤慨情绪加剧。在中国阻挠 3M 等美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防护口罩的出口将其转给中国国内使用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讨论了在美国进行药品和个人防护装备的生产。2020年春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宣布22亿美元的计划将日资生产从中国搬回日本或者是东南亚地区。报告说，即便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但是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当中正在发生的孤立中国经济的多元化行动也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增长。在其他国家忙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同时，中国在台湾、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印度边境的咄咄逼人的做法更令西方警觉。在美国，两党越来越一致地认为中共现在是民主世界及其价值观的主要挑战者。美国的坚定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也出现了同样觉醒的迹象，欧盟也有类似的共识，印度正在采取重大措施重新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日本则一直对中国很担心。西方觉醒的表现还有中国科技公司在西方越来越被视为贱民，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将华为 5G 排除在自己的电信系统建设之外。曾经一蹶不振的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重获新生。报告说，四方对话机制的重生可以被视为西方明确了中国的意图并加以遏制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报告说，中国近年来对民主国家采取了很多咄咄逼人的做法，主要原因可能是急于在历史上确立自己地位的习近平。报告说，他下手太狠太快，在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承受之前就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无论这种咄咄逼人源自何处，中国和世界民主国家现在显然陷入了一种日益对立的僵局。与中国一些民众认为西方与中国的对立是西方要遏制崛起的中国观点不同，报告特别强调，如果不是因为中共在民主国家的各种行为，就不会产生多元化和与中国脱钩的需求，中共是自食其果。报告说，在一国崛起时，这种对抗并非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并没有引起对美国的强烈对抗。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全球跨国公司并没有因为美国经济实力变得强大而寻求多元化和脱钩。报告说，西方的做法别无选择，至少在当前习近平领导列宁主义政党的情况下。报告说，中国不会容忍任何的异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敌视民主的。报告说，中共的本质是专制和集权，而且中共的专制野心并不只停留在国内，甚至也不仅局限于亚太地区。全球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早就沦为中共攻击的靶子。报告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将全球变成专制主义的安全地带。习近平和中共不仅在言辞上，更是以行动展示了这一点。 报告说，中国貌似不会公开或是秘密支持外国民主国家的工人党，他在互联网上散布的虚假信息也并没有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口号，但是中共需要顺从，中共利用各种权力工具来迫使全世界顺从他的意志，实现其外交政策的野心。这些权力工具包括中共的统战部、经济和技术间谍活动、孔子学院，甚至包括劫持人质等等。报告认为，2020年7月，中国以间谍罪起诉两名加拿大公民，就是公然的政治行动，目的是以此为谈判筹码，试图迫使加拿大释放2018年因违反对伊朗的制裁在温哥华被拘留和软禁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报告说，中国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胁迫其他国家和公司就范。除此之外，报告认为中国在破坏民主秩序，比如积极的支持专制政府，创建平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按照中国的形象，至少是按照中国的利益来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还积极参加已有的国际组织，希望从系统的内部来破坏民主秩序等等。报告说，现在是冷静地重新思考民主世界应对中国挑战政策的时候了。民主国家必须深思熟虑并强烈地反击，民主国家必须迫使中共重新调整其全球野心，从对民主国家的持续攻击当中后退。报告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如果齐心协力，则拥有中国无法企及的压倒性的优势。世界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尝试与一个专制的独裁统治下的崛起的中国合作，民主国家面临的真正的中国挑战是民主国家如何有效地相互合作。报告认为，民主国家曾经的软弱和优柔寡断鼓励了中国的强硬派，给他们留下了一扇可以推搡的大门。报告说，如果十年前世界民主国家采取统一的立场，并以重大的可信的威慑作为后盾，习近平还会如此大胆地打压香港吗？正因为我们的软弱，才让中国如此为所欲为。报告还认为，中国对民主国家所构成的挑战不仅有别于苏联，而且也更加的难以应对，因为中国是一个更大更富裕的竞争对手。手册的最后提出了民主国家今后与中国打交道的七大原则，包括不再无视中国干涉民主社会的企图，包括不再把与中国有关的观点、著作、艺术作品或者是声明提交或配合中国的审查或者进行自我审查，不再参与任何帮助中国压迫本国人民的商业或是技术相关的活动和交流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宣军近年在海外大量投资，但是其在美国的阵地却不断缩小。过去六个月里，中国日报海外版在美国的大牌合作伙伴不断减少。观察人士称，这是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外宣的政策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一个例证。
根据中国日报11月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提交的最新消息，在今年5月到10月之间，该报在美国的印刷和广告投入仅约160万美元。报告中详细列出了过去六个月中国日报向多家西方媒体支付的款项，其中《洛杉矶时报》收取了超过45万美元的印刷费和广告费，《华尔街日报》收取了8万5千美元的广告费。在美国之外，英国的《金融时报》和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分别收取中国日报大约22万美元和13万美元的广告费。这次报告中没有出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身影，这与从2016年年底到2020年4月间，中国日报分别向《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支付460多万美元和5万美元广告费形成鲜明对比。《华尔街日报》今年5月和6月向中国日报收取了8万5千多美元的广告费，但7月至10月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这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底收取中国日报的63万多美元相差甚远。另外，这六个月里，中国日报的总部向海外版投资的将近450万美元和只有不到13万美元的订阅和广告收入非常不相称。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亚学说，在特朗普政府将几家中国媒体定为外国代理人之后， 美国主流媒体纷纷退出与中国官媒的合作，使中国在美国的大外宣大幅缩水，合作伙伴和宣传金额都大幅减少。他说，公众舆论说了这么多年没有起到作用，但特朗普的政策开展之后，主流媒体面子上就挂不住了，他们拿中国政府那么多钱替中国宣传，太不像话了。曹亚雪表示，他希望拜登上台后，这样的政策会继续下去。不过记者也观察到，中国日报也在开发新的广告合作伙伴。6月28日的洛杉矶时报周日版首次刊登了8页由中国日报提供的广告内容。截至10月底，中国日报向洛杉矶时报支付了超过34万美元的广告费用。外交政策杂志去年年底也开始与中国日报的合作，到今年10月底，一年的时间里接受了22万美元的广告费。中国日报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来向美国媒体支付2000多万美元的印刷费和广告费。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近年来，中共对敢于向外界披露社会真相的公民记者进行严厉打压。前不久，公民记者张展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治罪的起诉书和检方量刑建议书在网上被曝光。据悉，张展是因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当局拘押的。这一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包括张展在内的中国公民记者命运的担忧。
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针对公民记者张展的起诉书及量刑建议书于9月15日签发，但是张展的母亲一直未能从受官方认可的辩护律师处获悉内容，直到11月13日起诉书副本的图片才在网上曝光。起诉书称，张展2020年2月3日进入武汉后，多次通过微信、推特、油管等网媒以文字、视频等方式发布所谓虚假讯息，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恶意炒作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众多多，影响恶劣。起诉书还称，张展在新冠病毒严密防控期间编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检察院认为张展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实充分，应以刑讯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给予张展4至5年的重判。河南维权律师任全牛原本由张展的母亲委托为张展辩护。任全牛9月两度申请阅读卷宗并会见张展，都被有关当局以不同的理由拒绝或取消。任全牛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展有关武汉疫情的讲述都是真实的，而且他的言论自由也应当受到保护，因此不仅不能入罪，更不能如检察院建议的那样被施以4至5年的重刑。任全牛说，
他这个是我认为是典型的对言论的一个打压，言论就罪了嘛。他这个行为本身来说，很多事情他是实实在在的去现场去报道的一些事情，他并没有说去猜测呀、造谣啊，是不是？完全是他实实在在在武汉，然后自己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再说出来，在网上，包括给记者说，他并没有自己去夸大或者去编造，就是作为入罪本身就不合适，就也是违反法律的。再加上你给他量刑建议等这么严重，那更是有意的迫害了，根本就不符合这个什么罪行法定啊！你对言论、对思想，你怎么能入罪呢？
现年37岁的张展，硕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2010年离开家乡陕西到上海。张展曾是律师，但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文章遭到报复，不能正常执业。他2月初前往武汉搜集疫情讯息，以自媒体形式发布，触怒当局。张展5月14日被捕。 被转押在上海浦东看守所，8月18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移交审查起诉，9月18日移送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据悉，张展一直拒绝认罪，并以绝食抗争，已5个多月，目前仍在持续。2020年，张展并非唯一一位因在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封城期间进行报道而遭当局拘押的公民记者。在张展被抓前，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武汉公民方斌和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主持李泽华都因在社媒上分享武汉疫情的实际情况被抓后失联。曾是演说家和律师的陈秋实1月24日前往武汉，发布了一系列实地报道视频，包括在多家医院看到的医疗急救及殡丧超负荷运转的情况。2月6日陈秋实的母亲发视频称，前一天他说要去方舱医院，但晚上一直失联，后来证实他被当局强制隔离。武汉公民方斌2月初在4家医院拍摄后，有当局人员闯入他家，将他带到派出所，后来获释。2月9日他在 YouTube 上视频，其中展示书法条幅全民反抗还政于民，当天他再被警察带走，从此失联。党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前主持人李泽华2月16日起以独立记者身份前往武汉多个地方实地采访，以 YouTube 频道记录他的行踪。2月26日李泽华在路上被尾随追捕后，边开车边发视频求助，当晚他在居所被警方带走失联。4月22日李泽华上传一段视频到他的 YouTube 频道，表示已经获释，并透露失联期间被定点隔离的遭遇。除张展等多位实地报道的公民记者被关押失联外，当局今年还重点抓捕了3位利用网站搜集被审查删除的新冠病毒疫情相关文章和社媒贴文的北京维权公民记者。据报道，北京警方4月19日拘捕了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陈梅、蔡伟和蔡伟的女友小鲁，当局指控蔡唐两人寻衅滋事，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陈梅先是处境不明，后也被证实被监拘。据报道，陈梅和蔡伟的家人6月12日分别收到通知，已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8月6日，由官方指派的律师告知家属，案件已于当天移交至朝阳区检察院。由于家属自主委托的律师无法履行律师职责，不能依法会见当事人，目前为止有关陈梅和蔡伟的案情及被羁押期间的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外界都无法获知。新冠疫情爆发后，网站贴出大量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专访和个人记录。上述三人被捕后，端点星网站在中国已遭到屏蔽。另外，2020年被抓捕的公民记者还有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原编辑、网站公民记者丁玲杰，他长期在北京从事关注维权、访民各种冤假错案的报道与支援。2020年6月3日，他在电告友人北京定州公安找他后失踪。目前外界没有有关丁玲杰的更多情况。近年另一个重大的公民记者遭受迫害的事件，是民间维权记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玉宇及其前友李廷玉，他们被捕前在推特上以非新闻的网名统计和记录中国的维权群体抗争事件共7万多起，曾有一年内报道29000多起的记录，为中国的维权报道开辟了一条新路。2016年两人被以寻衅滋事羁押，第二年卢玉宇被重判4年， 犯案处理的李廷玉被取保获释。卢玉宇今年6月16日出狱后，在推特上公开了自己的判决书及在狱中遭遇酷刑的经历，又遭遵义市公安的传唤和警告。2016年，当局除抓捕了非新闻的卢玉宇和李廷玉之外，还抓捕了知名的公民记者、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和多次荣获国际新闻奖的六四天网的创建人黄奇。他们两人的境况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民间维权记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玉宇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目前当局严厉打击向外界报道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之际，他们所面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尤其在疫情之下，当局更是将大数据的监控发展到了极致。他说，
你现在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他现在就是已经完全控制了。现在是这种大数据的监控的话，在任何地方他都知道了，就你做什么事他很快就会知道，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还有一些空间给你做，反正是很难，基本上在国内也是没有什么条件做这方面的事。因为这个疫情之后，他的这个监控能力又增强了很多，之前没有这个疫情，那可能很多东西还要以后，可能一年几年以后才会出现。但是有这个疫情以后，他现在他就已经有这些技术手段来控制这个社会。
曾代理过多起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公民记者案件的维权律师任全牛表示，当局近年针对公民记者的打压是继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律师之后，对社会又与重要群体的整肃，以达到社会晋升的效果。他说，
对社会整体的不同社会群体的这些人的是清洗，思想清洗，我认为这是，就是要让他们自觉不自觉的要跟主旋律一致，不一致的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就要强迫的去改变。这几年的这个对于了言论呐、或者是某些思想自由的、信仰自由的这块管控的更严了，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吧，比较集中，然后他们为了所谓的维稳吧，然后就把这些比较尖锐声音的或者比较活动力强的人都想给他们消声。
据无国界记者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政治评论员或公民记者。无国界记者今年发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排名第177，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内倒数第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女性权利组织在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暴行国际日之际，呼吁全社会的所有人为减少和消除家庭暴力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中国媒体最近连续曝光的恶性致死的家庭暴力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中国最近发生的几起家暴和虐待导致受害人致死案件引起社会和网民的高度关注。2020年10月15号，张默涵在网上发文称，她的丈夫著名百米短跑名将张培萌多次对其进行家暴。张默涵在网上展示的照片显示身体多处皮外伤。她说，我被家暴的经历贯穿了整个婚前和婚后的生活，甚至包括孕期、月子和哺乳期。2020年9月14号，藏族网红美女拉姆在山上采药十几天，回家后的第二个晚上，她正准备直播，突然她前夫唐某闯进家中，点燃泼在她身上的汽油，导致拉姆全身 90% 被重度烧伤，于七天后不治身亡。此前拉姆与唐某经历了13年的结婚、离婚、复婚、再离婚的感情关系，为了逃离第一次婚姻中的家暴而离婚，为了两个孩子而复婚，无法再忍受唐某故伎重演再施家暴而二度离婚。 在日子开始好转，未来充满光明时，拉姆却惨遭前夫的毒手。2019年11月26号，凭模仿蒙娜丽莎妆容成名的美妆博主雨牙在网上发视频说，我被家暴了。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雨牙躺在电梯里，尽管拼命挣扎和叫喊，但是被她的前男友妥妥的疯魔叫强行拖出。雨牙在网上的视频中说，他抓住我的肩膀，使劲往地上一摔，很用力一摔，用他穿着鞋的脚踩我的正脸，那种侮辱。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前曹镇方庄村23岁的妇女方洋洋，据称因婚后一直未能怀孕，没有给婆家添丁添瓦，引起婆家不满。此外，两个亲家围绕着彩礼钱的矛盾和纠纷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从2018年7月开始，方洋洋持续遭受公公张吉林、婆婆刘兰英和丈夫张炳的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于2019年1月31号死亡。2016年11月18号，身高1米76的方洋洋嫁给德州禹城市张庄镇张庄村张炳，他当时的体重是150斤左右，但是他死的时候体重只剩下60多斤。尽管像方洋洋和拉姆等这样的极端恶性家暴案件并非每天都在发生，但家暴行为在中国却是个经常发生的事情。中国妇联2018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每 7.4 秒就有一个女性被家暴，相当于每年遭受家暴的女性超过426万多人。南京日报2019年11月26号引述中华全国妇联的相关调查说，在中国的 2.7 亿个家庭中，近三成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行为，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导致破裂，其中 90% 的受害者是女性。在方洋洋死亡之后，山东禹城市法院2020年1月22号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认定被告张吉林、刘兰英和张炳对方洋洋实施的打、骂、动、恶、禁闭等手段对受害人造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导致受害人营养不良，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致死，情节严重，构成虐待罪，决定判处张吉林有期徒刑三年，刘兰英两年两个月，张炳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方洋洋家人认为判决量刑过轻，不足以为方洋洋伸张正义。方洋洋的家人的代理律师张金武说，很明显此案是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法庭只认定一个是不对的。他说，尽管在他接受此案时已经过了上诉和抗诉期，但由于一审存在程序违法等问题，德州中级法院4月29号撤销原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农村妇女方洋洋被虐待、殴打和伤害致死，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很多网民在新浪博客中发帖留言表达他们的看法。面姐紫薇斗数说，三个人殴打一个女子还是长期虐待，最后死了才判两三年，我觉得应该最少得终身监禁。花开富贵节节高说，这不是家庭矛盾，这是故意杀人，家暴不是家务事，是刑事犯罪。2020年了，不是封建社会，女人不是用来家暴的。努力早起的鸟儿说，明明就是虐杀，明明就是故意杀人，老是要加上一个不孕不育的前缀，想引导啥呀，想合理化啥呀。有人在网上发起联署，希望在11月25号前收集万人签名，递交给禹城法院。这次联署的诉求是查明真相，做出公正判决，保障方洋洋及其家属权利，公开透明审理此案。中国广州的妇女权利活动人士肖美丽日前参加了网上的反对家暴不轻判不纵容，呼吁禹城法院公开审判的联署活动。她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家庭暴力一直是个严重的侵犯妇女权利的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社会对这类家暴案子更加关注，因此方洋洋的案子才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我是同意他那个律师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个罪判得太轻了， 而且按理来说，我觉得家庭暴力它的量刑应该比普通的虐待罪要考虑的要判的更重一些才对，何况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法院可以考虑到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情况。
小美丽说，正判方洋洋的施暴者不仅是为死去的方洋洋讨公道，也可以用重刑威慑施暴者，避免下一个惨剧的发生。河南的人权律师姬来松对美国之音说，方洋洋被虐待致死，凸显出政府和社会在保障妇女权利等所做的努力欠缺，提出如何才能更好地保障妇女权利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社会的最底层，实际上活下去都已经很艰难了，就不要说在乡下农村，你就是在城市里面，好多白领，好多大学生，实际上他除了吃穿住用之外所剩无几的。李克强总理也说了，有6亿多的人他的收入是1000块钱，有实际上还有9亿多的人他的收入是2000块钱以下。这样的话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活下去都已经很艰难了。当你活下去都很困难的时候，其他的那些权利就很难保障。
姬来松说，保障妇女权利，避免家庭暴力，要从女童开始，摒弃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男轻女陋习。此外他说，教育和知识能提高女性思想和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女性不再依赖男性，因而从根本上保障妇女的权利。不过北京卫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女士认为，针对女性的家暴与生活水平无关，世界一些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家庭暴力同样存在。她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家庭暴力都是普遍存在的。对妇女的暴力是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
中国的家庭暴力呢，据官方的调查，24岁到60岁的已婚妇女呢，大概有1/4的人遭遇过配偶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但是据我们民间组织的这些调查，和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查呢，当然它不是推全国的哈，这个比例呢常常会高一些，但是任何比例都只是显露了问题的冰山一角。
中国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家庭暴力长期存在，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家庭暴力。1995年9月4号，联合国第4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北京宣言承诺要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尤其是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北京的妇女权利倡导者冯媛说，在法律规定层面上，中国已经和国际共识保持一致，但是中国在贯彻和实施现有法律方面尚需做出更多的努力。
但是中国现在目前的执法呢的大部分的警察还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培训，他们自己呢可能对家暴呢也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虽然公安部在2017年就做了视频的培训，里面就包括了反家暴怎么规范的出警，甚至还说有条件的地方要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出警。但是在现实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操作上面的这个差距还是需要加大更多的努力，才能够来去缩小这个法律的规定和实践当中的这个差距。
在山东德州市中院裁定与城市法院重新审理方洋洋一案之后，此案据称将于11月27号重新开庭审理。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回忆录《应许之地》正式出版，这是他的第3部自传性的著述。奥巴马在书中称，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让人打瞌睡，但对前总理温家宝印象不错。他认为中国政府帮助上亿人摆脱贫困是伟大的人类成就，但也指责中国利用全球贸易体系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
这本700多页的回忆录覆盖了从奥巴马的童年到成为总统后的前30个月，也就是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遭到捕杀的时候。 全书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只字未提，只写到了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奥巴马把和胡锦涛的会面形容为让人困倦的事物。他写道，无论话题是什么，他都选择朗读一打厚厚的讲话稿，时不时停下来等他的翻译把这些话翻译成英语。翻译稿也是提前准备好的，但不知为何甚至比中文原稿还长。而当我讲话的时候，他就开始翻阅他的文件，寻找他的助理为他提前准备好的回答。但在评价温家宝时，奥巴马则认为他令人印象深刻，是一个个子不高，戴着眼镜，讲话不需要看笔记，对当前的危机有着深刻的理解的人物。在评价他访华行程中遇到的中国学生时，奥巴马写道，他们太年轻了，从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恐怖，也没有目睹过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他们不会在学校里学到那段历史，我怀疑他们的家长也不会谈论这些。事实上，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得他们的威权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能够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方式之一，不仅是上海的年轻人这么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也这么认为。在贸易问题上，奥巴马认为鼓励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是正确的，因为一个贫穷的中国比一个富饶的中国更能给美国带来威胁。但他也认识到，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常常建立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基础上。在整体上评价当时的美中关系时，奥巴马写道，在较为稳定的表象下隐藏着酝酿已久的紧张气氛和不信任，不仅是关于贸易或者间谍，还围绕着一个基础问题，那就是中国的重新崛起对国际秩序和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来说意味着什么。目前美中关系的紧张程度不断攀升，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届政府在外交上的主轴之一。许多观察和分析人士都认为，拜登会延续目前的对华强硬政策。在拜登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领导人上，奥巴马的这部回忆录向读者透露出一些信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资深编辑罗恩·艾尔文说，他们并不总是相互同意，拜登经常扮演着警示者的角色。他经常说，你知道吗，那可能不是个好主意。华盛顿邮报书评人卡洛斯·罗扎达说，奥巴马认为拜登在必要时有立刻接任总统职责的品质。他也提到，当他受到军队领袖们的压力时，比如增加在海外的驻军规模，拜登总是提醒他不要屈服于这些压力。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暗示说拜登在增派军队方面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接下来当他开始执政后又会怎么做将很有意思。回忆录的大量篇幅被用在了对政策的讨论和提供相关的背景信息上。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艾尔文和华盛顿邮报的罗扎达对此评价不一。
It's more like a long conversation with a powerful person。
艾尔文说，这本书更像是你和一位位高权重的人进行的一场对话。他会告诉你他做某些事的理由，但也会回头去讲他也许能做却最后没有做的事情，告诉你他当时也许应该这么做，也许应该那么做。
There could have been a more personal and intimate.
罗扎达说，我认为这本书缺少了更加个人和私密的感觉，他把焦点集中在了一些政策的讨论上，想要通过的立法和外交事务。但是这本书是如此的长，你会想要他赶紧跳过这些部分。不过他们两人都认同奥巴马出色的写作能力。
And I think that among presidents,
艾尔文说，我想在所有总统当中很难找出很多写作水平和奥巴马一样好的人。罗扎达说，我想奥巴马是一个假如没有从政完全可以以写作为生的人，只有极少几位总统可以做到。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